例外啊，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空间距离是建立在我们的心意识妄心的基础上建立十万亿佛刹的空间概念。在我们的真心的这种层面上，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我们真心之内啊。好，那么进一步要了解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一切有含识的生命它都有佛性，都有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这种趋乐避苦的生命本能。这些含识的生命在无量劫流转的过程当中都跟阿弥陀佛有直接或间接的法缘，所以他只要听闻信到弥陀的名号发愿求生，都能平等的得到弥陀愿力的加持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无论是上根立志啊，还是悠悠凡夫，乃至鸢飞鸾动之物的众生，乃至阿鼻地狱众生往生的众生，都能够平等的得到阿毗跋致，不退转菩萨啊，不退转包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圆正三不退，实际上就是一生不处的另外一个称呼啊，就能够得到这样甚深的菩萨的阶位啊。这些净土宗的祖师啊，再三强调这个法门，快速成佛的法门，就是我们待业往生横超之后，一去就是阿毗跋致，这是非常不一般的利益哦啊。所以就更希望啊，这个能够觉悟到这些净土法义，产生信解的人，就希望要有慈悲心啊，广为传扬净土法门。见到没有悟的人啊，就是对净土法门没有产生信心的人，要如法的教导他，让他产生信心啊。啊，如果啊这些众生还在愚钝愚昧状态啊，这个那要随他的根基的情况啊，应病投药，要不厌其烦，要这要慈悲心哦啊，你是他是要我们啊救度的众生啊，你救度他相信净土法门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个众生就得到了究竟的解脱，成就一个众生啊，就成佛了啊。那么净土的教义呢，你要给他像剥笋一样的一层一层加以剖析，尤其对净土的这种幽微的啊道理要跟他解释透彻。比如说感应道交问题啊，感啊是我们信愿称名为能感，阿弥陀佛愿力为属因啊，我们跟阿弥陀佛平等的心性交融在一起，我们众生就被阿弥陀佛紧紧的摄受啊，所以往生是来自弥陀的愿力。往生为什么非常容易？它完全不是靠我们凡夫的功夫，所以信愿成名一定是万修万人去的啊！因为这些年我看到很多居士他有很多的担心，就其中听说古人念佛是万修万人去，现在的念佛是万修一二去，这句话流传甚广，于是大家就在琢磨着一万个人修行只有一二个去，我是不是这个概率里面的啊？ 那一想自己孽障深重，那自己就划到了这个录取名单的外面去。实际上我们总是要说万惜万人去，这是永明延寿大师说的，有禅无禅有净土，万惜万人去。所谓有净土就是信愿成名，你深信其愿成名，这就有净土。有净土是绝对是万惜万人去的这不要有丝毫的怀疑。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孽障太重了，我怎么能去啊？这你就不了解阿弥陀佛愿的就是要度孽障深重的众生。你只要信愿成名，阿弥陀佛的愿力保证你往生嘛。不是说我非得要念到功夫成片，今天中午也有居士是不是要念到功夫成片才能往生谁建立这么一个往生的门槛呢？净土经典都没有，是四十八大愿也没有自信心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他没有谈功夫问题所以这些都要剖析清楚往生这个之所以容易，全凭佛力，不是靠自己的功夫，这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一点。因为一般人修行他都要去谈功夫，就好像他谈功夫才能解决问题通途佛法都是要谈功夫的，戒定慧呀、六度万恨呐、断一份惑证一份真呐，它是这么一个路子。但是净土法门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点，是以果地觉作因地心，因该果海，果测因缘，是这么一个法门，是阿弥陀佛果地上的这样的功德恩赐给众生，所以众生接受这个弥陀名号叫万德洪名，作为我们因地修心的心，这就以果地觉作因地心。其实当我们在念这句名号的时候，就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把阿弥陀佛的功德转化为我们众生自己的功德应该果海果测因缘，当我们信愿成名的当下，这个因心该就是包含着阿弥陀佛果地上功德之海，阿弥陀佛的果地功德之海就在这句弥陀名号当中，我们把这个弥陀名号紧紧的支持好了，就等于把阿弥陀佛全体的这种像大海般的果地上的功德全都把它摄受住了，这就应该果海那果测因缘是什么意思呢果是来自阿弥陀佛那边果地上的功德他的法身、报身、应化身的功德，他的涅槃的士德，他的自证和度众生的功德，都通过这个名号的中介进入到众生的念头里面去了所以进入到我们众生念头当中，所以我们能念的心就是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你只要是心作佛的时候，你能作佛的心就是佛，所以你每一声佛号持念阿弥陀佛果地上了知法界一切真理的那种一切种子正遍智海就是正了知像大海般的那智慧，就在我们每一声的称名当中显彰出来这叫果测因缘所以净土法门是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我们对这些幽微幽深微妙的道理一定要了解，一定要剖析清楚，我们对净土法门的信心才能够确然不拔哟，才根深蒂固哟，才能了解这是为什么是元首一切法门又元朝一切法门，它的圣意方便，它快速成佛，它尽忠之又尽，它能得到十方诸佛的赞叹，这些都是它 幽深微妙的净土法义所决定的。这些都要通过文思修啊，文这个净土经论的讲述去思维，最后落实在自己知识名号当中啊。好，对这些要为众生去宣说啊，反复宣说，循循善诱啊。如果这众生产生一念的信心，一念的慧解，他马上就会发起求往生的愿。这个愿，信愿建立在支持名号，一定能够成就他往生的这桩大事。好，你成就一个众生往生，就等于成就一个众生成佛，它的意义是非常不一般的。所以这种功德啊，怎么去赞叹也是没有办法赞叹的啊清楚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啊东林寺的啊僧团还是挺不错的啊，东林莲社也是在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全国各地的寺院居士团体啊，有很多向我们这里请求帮助啊。我们你看，这是啊，结下安居常常会做结魔法，都是我们派了很多的小分队下去啊。从上次到绵阳的打佛七和讲法，到现在又在温州在打佛七啊，最近又派了两个小分队到其他地方去，就是各地需求量太大。而东林寺在这个念佛法门的领众和弘法上，确实能显示他一点啊这个长相。为什么其他寺院要请我们去打佛七？实际上他那寺院也有一些出家人啊。最后我们看到能打好一次佛七，他是非常不容易的。没有一个啊，很有信心，而且有慈悲心，而且还吃苦耐劳的僧团来带的话，你面对一两千人的这么多众生打佛七，是很难维持下去的，那都很乱，都很难办啊。所以我们啊，东林寺这些僧众在这，毕竟啊，还是很有善根，又在东林祖庭啊长期的熏习，还真的信心很不错啊。派出去的僧团打佛七，包括去讲法，反馈过来的效果都挺不错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啊，大家啊，在这一点方面还要发大心，继续去做啊。因为历代的祖师大师都在啊赞叹这样的一种自利利他的功德啊。现在众生太苦了，唯有念佛法门才能让他得到就近的安乐，所以我们就得要做这种事情啊。那跟他去讲说净土法门啊，当然有的是闻即信受，那当然很好，但有的确实他原来学到的很多东西先入为主啊。你跟他去讲净土法门这样殊胜那样殊胜，他听了听不懂 啊，甚至他还跟你辩论啊，这些他的信心好药不能扎下根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要去生烦恼啊。这个对于不相信的众生，我们也看得很正常啊。如果真的是一听就一毛为奇泪流满面，那是不是一般人哦？那善根就太深厚了，他一听肯定会有怀疑，或者会有辩论啊，是这样吗啊，能够提这个怀疑那个怀疑，他是一般都会这样啊。这没有问题，但你就耐心的跟他说啊，众人说到最后他还是摇摇头离开，你也不要觉得你功夫白费了啊，不要这样啊。你只要跟他说，但 只要有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深入到他的阿赖耶识里面了，神识里面了，这就像金刚种子播种下去了，就能成为他以后解脱的一个原种，一个种子。等他以后这个种子生根发芽，产生性根，能够信愿念佛的时候，他得到利益也就能够辗转的利益其他的众生。这就是无尽灯法门的利益。一盏信心的灯点亮了，再照点其他的灯，再点其他的灯。这就无穷无尽。所以劝勉启发众生修行净土法门的功德也是大义哉哦。好，请看下面。若人果能如是不失于心，不欺不妄，随此正教，毁人不倦者，众智不行，即为已行；众智未学，即为已学。何以故？法界一向，无自他故。如昔有人，至于一生未曾修行，但能二次悉亲即友，平等一心，见会劝人同念佛故，命中之时亦得往生，其事昭著，故知能发慈悲之心，是摄受之相，即能立敌，劝人念者属得宏多，成为无上法王属使，但不可执位，即定不必修耳。是故三昧甚深，法门如海，显利之事岂能尽言？聊记所闻，为是劝发。这段还是进一步的劝勉净业行人，自行化他自利利他，要齐头并进那么这里用意是非常深远的。由于净土法门它是大乘的法门，大乘它区别于小乘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不同，就是大乘行人要发菩提心，要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要把众生时时摆在心中就好像每天我们念楞严咒，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涅槃将持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这些句子都在提醒我们不要忘失菩提心。那么净土法门尤其是要注重这一点，所以净业三福在大乘福里面特别谈到劝净行者这一个科目无量寿经你看他都会最后赞叹这个就是要与会的四众弟子来这个传扬这个法门这个无量寿经讲与这部经典能够书写，能够供养，能受持读诵，还有为他演说，要为众生去演说这部经典乃至于一昼夜思维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以及阿弥陀佛的名号向好光明的功德。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自利利他的人， 临命终时一定能够感得弥陀临终接引，快速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释迦牟尼佛已经给我们保证这个事情，你能够为人演说啊这个经典，实际上你自己就能够速得生彼。但是为人演说要注意不失于心，这句话一定要注意哦，不，这叫不要失心自用。净土法门它是你说好弘扬也好弘扬，难弘扬非常难，非常难说。这里特别要提出不失于心，不要失心自用。因为我们这个凡夫的心，心一时，你要用我们凡夫的心建立一种规章制，建立一种什么章程，都是错的。我们都是颠倒的，都是迷惑的。那么净土法门全体建立在佛的果地上的，所以对这一点，我们绝对要以谦卑的精神。你虽然说不要说自己的东西，一定要以圣言量作为标准，这就叫述而不作，如实的把圣言量的义理能理解多少就说多少。当圣言量它也是像大海般的深广，我们也不一定能够表达的那么全面那么深邃，但是我们至少在圣言量这个框架里面不离谱。所以这个要失于不失于心，不失于心就是不要把这个心作为老师，我们这个心作为老师你就麻烦了啊。所以一定要述而不作，以佛的知见为己知见，以佛的圣言量作为我们的啊立论的标准啊。所以这样就不要自欺，不自欺啊，不打妄想啊，来个随顺这个净土经典佛所说的正教，要随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对净土五经一论要熟悉啊？为了熟悉，你要做顿功夫，你要输到我们的神识里面去。你要把佛的这种知见转为自己的知见，不要去讲自己的知见啊，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随顺这样的佛的正教，诲人不倦，诲人不倦，这是一个慈悲心哦啊，教诲他人不疲不厌啊。那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哦啊。你就说我们出外弘法实际上是很辛苦的啊，但是如果没有点慈悲心，他就容易厌倦，他就不想去做。但如果慈悲心切，有跟众生同体的感觉，他就会不厌其烦的去做。这就好像一个商人，他的本性被利益所驱动，只要有生意有钱赚，他就赴汤蹈火都会去。那么我们啊，这个发菩提心的啊，这种四众弟子，也就是有众生可度的地方，就好像一个商人有钱可赚了，你再去做，而且做得很愉快啊，不疲不厌，要这样去做啊，这种诲人不倦。好，有这种心态啊，又有这种行为。好，那么纵然自己不行，即为已行啊，这个话很重要了。因为你要去做弘法利生的事情啊，包括可能啊，当然利益众生事情，不仅是弘法了，包括你管理寺院呐、啊，建一个道场啊等等，包括慈善事业啊等等，可能他也是要去做。要做这里面就有一个情况， 常常有人啊，就觉得很矛盾，说我如果啊去做这些事情，耽误自己的修行。啊，如果是属于耽误自己的修行呢，他就觉得这个做得忐忑不安。啊，那实际上这里妙业大师告诉我们的一句话，你能够劝进行者去做弘扬净土法门的事情，虽然你自己好像没有怎么念佛，但已经是在念佛，即是已行。啊，纵然你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深入经藏啊，没有学到很多东西，但即为已学。哎，那这里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不是说那些安慰的话呢？他不是，他是有依据的。为什么可以说你做这个弘法利身的事情啊？虽然你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念佛，即为已在念佛啊。纵然自己没有深入读很多的经教，即为已在学啊，深入已啊众多的经教。那为什么啊？法界一向无自他故，因为我们做这个劝进行者的事情，是从法界平等一向的这样的一个本体上建立起来的缘起法。当你在弘法利身、利益众生的当下，也在利益自己。你劝一个众生念佛，他念佛就有你的一份功德在里面。如果这个众生念佛以后，他成佛，成佛以后又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这尊佛所度的无量无边的众生的功德，就有你最初劝发他信愿称名的这样的功德在里面。所以净土法门它有一个教理上的一个非常需要大家注重的一个啊这个节点啊，这就是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讲到净土法门全在了他即智，了达他就是智，这个他从我们，如果我们自己作为一个被啊，就是啊，这个有情觉，就上求佛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说，这个他就是指阿弥陀佛，他救度我们，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也就是我的功德，阿弥陀佛全体的救度，也是我们自心的佛地的救度，全他即智。啊，如果站在我要去救众生的角度来看，这个他就是指众生啊。那么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哦啊，那么我们跟佛的关系全他即智，佛在我的心中，我在佛的心中，我是以我啊这个佛心中的众生念众生心中的佛，它是同体的，全他即智的。好，我跟佛是这样的同体的关系，那么众生跟我，众生跟佛也是这样的关系，佛是众生心内的佛，众生是这个佛心内的众生，那么众生跟我的关系啊，众生是我心内的众生，我是众生心内的自己，它是一体的，是全他即智的，自他不二的，自他一如的啊。了解这个自他同体的这种情况，于是你通过你的弘法让他，让众生去念佛了，这里面他念佛的功德就是等同于你自己念佛的功德。法界一向无自他故，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好，这个道理也有一些啊，这个啊， 这种公案哦。啊，这里妙一大师提到啊，他可能谈到那个时代有一个人啊，他自己呢一生都没有修行净土法门啊，但是他曾经有两次把自己的财产啊贡献出来，建立念佛堂，建立念佛会，劝人来念佛啊。那么他做这个事情是一个大平等的心，而且一心一意去做。所以到临命终时，这个建念佛堂、建法会、劝人念佛的这个人，他也能够往生啊，因为他劝的人都往生了嘛，那他自己也决定可以往生啊。这一点呢，你看《净土圣贤录》也记载的这么一个公案，说是唐代的有一叫房主的，他有一天突然暴死啊，暴死就是这个神识呢被啊阎罗王派的鬼族就勾到了啊阴府去见阎罗王。阎罗王啊就对他说，根据档案呢、哦、啊这个来看啊，档案记录来看啊，你呢曾经劝过一个老人念佛，这个老人呢已经往生到极乐净土了。那么君啊，就称他为君，你也啊这个由于有这样的劝人念佛往生的福德啊，也可以往生到西方净土，所以就把你召唤过来啊，见见面，说说这个事情。这个房主一听，他还不卖账啊，说我已经许了一个愿，要念一万遍《金刚经》啊，还要去拜五台山哦、啊。我现在并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啊。说这个。这个阎罗王就劝他哦，你念金刚经包括拜五台固能是件好事啊，但是不如早生净土为好啊，就怕他在世间又怎么样啊。但是这个房主呢就不答应啊，我先满我的愿啊。这阎罗王知道他的志向不可夺，就把他放回到阳间啊，阳世啊。那么这个公案就能表传达个什么信息呢？啊，你一个人劝他人修净土法门，啊，他自己能往生，不仅他自己能往生，他这种行为还能感动阎罗王，他有这么一种感召的力量，啊，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为什么这个净土法门啊这个称为大法师，大的法布施，由于他这个一个凡夫就能够以这个法门能够横超，这是其他的啊法的布施所不能去比拟的。既然不能比拟，所以传扬净土法门的福报也是啊不可穷尽啊。你看这个大慈菩萨有一个劝修西方记，他谈的也是讲这个劝修的功德很大啊。这个记子在龙树净土文里面也转载过啊，龙树居士也这个转载过。他是怎么说的呢？能劝二人修，比自己精进；劝至十余人，福德已无量；如劝百一千，名为真菩萨；又能过万数，即是阿弥陀。 就是你能劝两个人修净土法门，这就等同于自己精进念佛的功德。啊，你进一步能劝十多个人来修行净土法门，那你的福德就已经没有办法去谈了，福德无量。如果你还能劝几百人、几千人来修净土法门，那你的感召力那真是有菩萨的功德了。啊，如果你还能够劝几万人、几十万人来修净土法门，那你即是阿弥陀啊，那具有像佛那样的那种感召力哦。啊，但是这个可能在农业社会，你劝几万人、几十万人，你这一口一口去劝，那可能艰难一点。现在到了这个时代，这个光碟一发，可能他劝的人更多啊，所以不要把自己列为就是阿弥陀的这样的自称了啊，那时代不一样啊。好，你看这个劝进行者啊，净业三福劝进行者。啊，善导大师对劝进行者有一段这样的注解，大家看看，他还是从这种法的这种殊胜的层面加以啊展开。这个劝进行者，为什么佛要对我们净业行人提出这么一个修行科目？这是表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啊，我们为什么众生这么苦？就在于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这个知见，这个法是苦的，是有毒素的，邪知邪见，这叫苦法毒毒啊。这个邪恶的法就像刀刃啊，灼杀了我们的法身慧命。你想想，从小如果接受这种断灭见，没有因果，没有轮回，没有神，没有佛，没有你接受这套东西，那你说他就不是急功近利吗？他就不是不择手段得到现世的一切吗？啊，这时候你跟他谈道德，他会哈哈大笑，他根本就把他摆在一边去了，所以他的法身慧命可不就完了吗？恶法如刀，这样他的直接结果就流转在这个三界六道，永远出不去了，损害众生，没有比这个邪知邪见更厉害的。好，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读诵净土经典啊，知道这是个善法，而且知道是世界上第一善法啊，那么这个法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啊，能够以它的真善美慧能反照我们的这种假恶丑啊，啊，让我们升起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心啊。那么这样的净土妙法就像甘露，那么这面镜子能够照耀一条让我们离三界轮回之苦得涅槃常乐我净的正道，让我们回归极乐世界，这就是我们的故阳故乡明月啊，归真回归啊。那么这个净土的妙法就像甘露啊，它能够显发种种的法语而没有啊穷竭的时候，就是这个净土妙法就像法界，一切法都从这个法界里面所流现出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众经之王啊，六字大经王啊，所以一切的经典都是对南无阿弥陀佛的注解啊，一切的法门都可以从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当中流出去，一切的邪门都能归到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里面，所以他这个 净土甘露妙法就能助法语而无尽，就能使九法界众生得到这个妙法的滋润，就能以大平等的心使九法界众生都回归到极乐的这样的啊净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这个聚这个诸上善人啊，这个汇集一处就是汇集在一心啊，一心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心，就是一真法界的全体啊，所以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回归到一处一心，就能够快速的成佛啊，所以为了这种法界的大事因缘，就应该要辗转相劝啊，所以善导大师一句话一个句子，自信教人信，难中转更难，大慈传普化，真诚报佛恩啊。所以现在你看净土法门最重要的是信，你自己产生信心了，你一传扬这个法门让他人产生信心，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但也是更难的事情。自己产生信心已经很难，又能让他人产生信心，那就更难，但是你还能够去做，那就难能可贵。这是出于大慈悲心来做这个，这个法门是大慈阿弥陀佛大慈悲心来建立的，十方诸佛以大慈悲心来宣伸出广大思想来传扬啊，我们作为敬业行人也应该有相似的大慈悲心，做如来的使者来传达这个普遍教度脱众生的法门。如果你能这样做，就叫真报佛恩。你怎么报佛恩？你能传扬净土法门就能报佛恩啊。那传扬净土法门不一定你非得要得念佛三昧得神通得什么，你只要有信心具足就可以去弘扬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啊，所以能发慈悲之心啊，能够表达摄受众生的慈悲之相啊，这个以及能够利益众生，劝一些众生念佛的人，他自己所得的功德也是啊很多很广啊。这样的人真实在就是啊，良土世尊、无上法王属使、做奴来使啊，嗯，那么你能这样劝进行者，不疲不厌的去做啊，但也不能生啊自傲之心啊，不能说我做的这个事情啊，又执着自己啊。既能自己众志不行，即为已行啊，那我就不必去念佛修行了啊，这也是错误的啊。尤其是弘法的弘净土的人，一定要以身垂范。你让别人产生信心，首先自己要产生信心；你让他人要念一天一万声佛号，自己首先必须念一万声佛号。你要他人昼夜念佛，你自己也必须要去昼夜念佛啊！你自己做不到的尽量就不要去说。这个宗教这个东西一定是解行并进，知行合一的，不能去谈口头功夫的，你自己做到了你才有资格去让别人去做啊！所以啊，一个弘扬净土人更要信愿成名啊，如旧投然，精进用道啊，是这样的。你不能自己反而去给自己找到懈怠放逸的这种借口，那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这个念佛三昧境界一理甚深，这个净土法门像大海般的深广啊，能够啊自行化他，这样的利益也不是用语言所能穷尽。所以在这里啊， 姑且呢把自己所见所闻以及在净典净土经论所了解的一些义理事项记录下来，作为劝勉世人发起信愿称名之心这么一个因缘。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